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魔法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7月27号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我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里。好，那今天我透过的访问，我访问的来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因为我访问他很多回了。那尤其在讲到健康，健康似乎特别是跟中高龄特别有关，因为如果你很年轻，你不太会去在乎你健康的事儿了，因为需要你在乎你的事情不多。可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那健康就会是你每天生活或者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谈论的主要的话题，也会是你平常搜寻资讯的重点，所以健康很重要。好，那因为对于高龄的这些呢健康的关注，所以我常常访问的这个说荣民总医院的高龄医学中心呢，过去是高龄医学中心的主任，那陈亮公也是在国内呢许多有关于高龄医学照顾问题的时候呢这些的媒体的访谈跟请教的对象。好，但是陈亮公现在虽然他还是负责高龄医学的相关的工作，但是他现在呢人到了关渡医院。关渡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呢？待会再请陈亮公讲。我手上的这本书呢，解锁无龄就是没有年龄了，就如何让自己年龄在你身上呢，就是说呢不会表现出呢这么明显。好，那解锁无龄的秘密，高龄医学权威陈亮公的奇幻旅程，20年的思索研究与前瞻的科学解方。好，那这本书呢天下生活出版。那在我们线上的陈亮公，亮公欢迎。
Hello， 三龙大哥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其实陈亮公没有找我，是我无意间发现，哎，你现在干嘛？好，他跟我说在关渡医院，老实讲，我对关渡医院没有概念，所以我就这样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你离开荣总？他说没有，这个是本来就是台北市政府 BOT， 然后都是荣总的在经营。可是因为我们过去我对关渡医院不了解，好，你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到关渡？关渡医院是一个怎么样的医院？
关渡医院呢，其实因为关渡这个社区其实还蛮特别的哈。那其实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民众有一些要求，他觉得这边的民众看医生很辛苦，然后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其实离荣总跟离淡水马街也不太远了，但他们期望有一个医疗的服务窗口嘛，所以当时市政府呢就顺应民意，在关渡医院，关渡这一带新建的关渡医院。但是呢，这个医院一开始新建就明定了。就它是一个以慢性病社区照顾跟长照为主的一个这个医院，因为毕竟这个临近就有些大医院，就不太需要再做这么多急性医疗，但是必须去回应民众的社区需求。那如同这个万方医院跟这个关渡医院的定位一样，它就是一个算 BOT， 就是说市政府盖好之后呢，委托这个团队经营。那理论上是委托民间啊，不过这个时候台北荣总变成是一个来竞标的民间团体，那最后呢是由台北荣总标到，所以大概从建院以来这20年哦，都是这个荣总在经营关渡医院，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是荣总的一个关渡的分院或是院区，那就是跟荣总在急性医疗和这个中长期的照顾和社区的部分做一些很密切的合作。
好，那就一般的中高龄的医疗跟照顾来讲，就是说他们要如何去接触跟认识关渡医院？
关渡医院其实如果说我们从荣总的医疗的服务往下延伸去想就第一个就是说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急重症治疗之后后续恢复期的时间的问题。那在过去呢，可能这种大医院其实住院天数有很大的限缩，可是这些老人家又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回家，其实造成很多后续的问题。所以呢，要关渡医院就是扮演这个角色，我们的扮演关渡这个台北荣总的一个下游，就当有一些高龄者，比如说他中风，他必须要恢复期比较长，或是骨折之后手术虽然完成，但他必须还要再积极的复健，但这个复健在家里可能很难做的。类似这样子的急性期之后的病患，那会到关渡来，那这边有整个完整的团队去协助病患恢复这个尽量能够自理的能力。 然后呢，可是有一些时候难免哦，比如说他的疾病非常的重，或者是恢复实在是不如预期，他就会进入长照。
嗯，
那北荣本身是没有做长照的。
嗯，
所以呢，我们在关渡医院有这个92床的护理之家，就是全日住宿型的。
嗯，
就他实在是哦，在家里有很多复杂照顾需求，有管路，已经进入长照的阶段了。那这个他也是扮演这个角色。那除了这个去回应这个北荣在照顾病患上面的这个中长期的需求之外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更重要是一个社区医疗的角色。
嗯，
我们在面对整个这个北投区这边哦，其实关渡社区大概是一个5-6万人的社区，那高龄的人口比例17.多%，所以有很多，而且它这边也很特殊，有一些很传统还在这个关渡平原种田捕鱼的民众，但也有像华硕、和硕这种高科技的员工，所以呢，我们这边有非常多元的这个社区医疗的需求。那有无可厚非，有很多是这些慢性病，然后需要长期的复健治疗跟一些居家服务，以社区为主体去复健的一个服务的这个体系。
嗯，
所以关渡医院大概就是跟北荣搭配，然后二方面也是在这个经营整个关渡地区民众的健康。
嗯，好，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就是说住到关渡医院？
基本上就是这样，比如说好，我们说承接北荣的上游，那当然就是说从北荣启动
过来，
那就发现说我这些中风的患者或者是骨折的患者术后需要比较长的恢复，那就会从医院，从北荣的窗口，其实病人不用自己安排，就是北荣就会来跟关渡做联系了，我们就会去床位空出来就会去联系，然后转院会有北荣去协助。那如果长照的话是比较特殊，长照就必须要到这个我们的护理之家有个单独的窗口去登记。那他92床，其实我们目前带床也是还有200多位了。
对啊，我想也是啊，我想一定很多人会想要把老人家送进来啊。
是我们这边其实长照的服务品质非常好了，那当然服务品质非常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赔钱的状态了哈。但他的一个照顾的需求，其实整个台北市我们最近在做一些统计，其实整个台北市人口高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大概明年就会这个65岁以上比例，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就会破20%了，明年。那可是我们的像这种住宿型的长照的床位在过去5年反而减少。那减少的原因是因为经营困难嘛，因为台北市的土地成本跟建筑成本都比较高，所以很多业者其实很难继续维持经营。那造成说需要这些住宿型长照的个案确实很，因为它不像病床，因为长照嘛就是它基本上住进来时间就是会很长的。所以它那个床位一旦住进去，其实它要流动的几率其实很低，不像病床过几天就会有，但这个确实是整个目前体系上的一些困难啦。不过我们大概就是尽力去协助说每一位有需要的长辈，我们尽力去安排这样子。
好，那对于他的收费跟一般的长照机构，就如果排得上都差不多。
差不多，因为台北市这个卫生局他们都定了一个上限啦，所以说大概收费金额在各个地方大概都是还蛮一致的。
好，但这个让大家认识一下关渡。关渡医院在哪里？
关渡医院其实就在关渡宫不远的地方。
它算台北市还是在新北市？
台北市的边边了。
OK，
然后在过去其实过了桥就往淡水方向了，
往淡水了。
对，
好 ，OK， 好，当然，我想在搜寻呢，大概都可以搜寻得到。好，因为陈亮公呢，在过去他到我有碰到他，几乎都是在荣总的院区里头，在北荣的院区里头，但是他现在到了关渡医院哈，当然这边是更直接呢，跟这些呢高龄的这些的患者或者老人家们呢，可以呢接触安排长照呢，跟生活跟后续医疗照顾的地方。来回头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呢，就是说《解锁无龄》，这个看起来是你听起来很可怕，20年啊，是看不出来啊。陈亮公感觉上面哪有20年的这种的长照，就是说呢照顾老人的这些资历。可是我听人家讲一换，哇，你在这个领域20年时间了。
其实有我一入行哦，
一入行
当然你说小医生的时候不算了哈，就刚进荣总训练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明确。可是我大概 到第二年第三年之后，其实大概全部都是在做高龄领域了。
嗯，
那一方面当然是荣总这个医院的属性啦。
嗯，
哦，荣总这个医院使得我们本来就照顾很多的年长者，那当然很多照顾的兴趣或者是问题跟研究的方向都是会从这样子接触的经验来。所以回过头我想说，其实我开始在投入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发想跟研究，其实算起来真的有差不多就是20年嘞、欸，我自己算都觉得很恐怖啊。
对啊，就是时间过得很快，自己就要变成长照的对象。没有开玩笑的，我是说我每次碰到陈亮公，我压力都很大，我都觉得我好像很快就要变成是陈亮公的病人。
不会，你赶快搬到关渡来。我们关渡有一个大型的计划，要让这边变成一个很适合中高龄居住的社区。
怎么样的计划？
这是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把它名称讲很长，一个关键字，我们叫做次世代。
嗯，
健康长寿宜居的新官渡，
嗯，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医疗想的就是啊，进来就看病，生病就照顾，照顾后就后续恢复，
嗯。
可是我们想把它想的远一点，说我们这样做是无止境的啦，因为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太快，可能要把功夫，特别是这个官渡医院的属性，要把功夫放在整个社区的这个氛围的营造，
嗯。
要让大家全部居住，所谓次世代就是包含现在跟未来10年。就是现在50来岁的人，他住在这里，让他未来处在这个社区当中，他就是有各种的协助资源，然后跟各种的支持，然后使得他去走向这个健康长寿的目的，压缩这个失能失智的。那以前医院只管看病就好，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就是要整个布点布出去到社区，我们要让这些以前嘴巴讲的说啊，可能医生看完病就跟你说，哎，你应该去运动啊，你要去调整饮食。可是这个医生有时候讲完后面就没了，因为操作很困难嘛。那健保也没有给付这种所谓的非药物的一些治疗处方。
嗯，
可我们就在这个计划支持之下，我们就在社区就开设几个点，然后民众就可以去这边的居民就可以他平常有高血压糖尿病，可是他的运动可能需要指导的，我们就会在那边开课。
嗯，
然后呢除了健康之外，因为生活嘛，生活还有很多的这个元素，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艺文艺术啦，然后一些社区的文化再造啦，希望几年过后让整个社区的人都知道说，哎，我们平常要做什么，然后去不是只有单纯来上课的这个民众，这个气氛跟这个对社区的想法要外溢影响到整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就是迈向说，哎，我们就是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社区，然后走向这个方向，善用这边的自然环境，这边的自行车步道可以一路骑到淡水去了。
那
有很多好的条件去配合，让它有好的医疗的跟健康促进的支撑哦，让住在这里的，那未来就是觉得说，哎，住在关渡就是中高龄之后住在这里是一个很放心、很可以享受生活的地方了。
嗯。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现在是在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关渡医院呢现在是台北市政府呢委外经营的院区，好，那长时间都是呢台北荣民总医院呢在负责经营。那现在呢关渡院区呢等于是说呢北荣呢把它很大部分的有关于高龄医学、高龄的照顾，那包括呢长照呢，现在呢就是呢专心的摆在关渡医院在这边。所以呢北荣呢借着这一两年因为有疫情的关系啊，那的老人家呢比较不敢去医院，北荣呢把整个的长照的体系的软硬体的空间呢都做了非常大的改造。这个呢待会呢我再请了陈亮公呢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进到广告回头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要问了亮公，就是好，因为现在有 COVID-19 嘛，那 COVID-19 说实在，你看他收走的大部分呢都老人家，绝大部分呢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所以老人家现在碰到 COVID-19 呢，他们很害怕，那打疫苗也很怕，不打也很怕，而且打了之后现在告诉你，就是打了之后你甚至打2剂，你还是有可能呢被传染，很多老人家的生活跟行为模式都被迫改变了，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陈亮公。 好，飞碟不完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民国110年7月27号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呢，今天我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那长时间呢在台北荣总的高龄医学中心呢担任了主任啊，那现在呢他还是在台北荣总的高龄医学中心呢担任医师，很多有关高龄医学的问题、长照的问题，那我都会呢请教陈亮公。好，在我们线上的呢陈亮公，来让我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一两年里面，你们的整个的高龄医学的体系的软硬体都做了很大的改变。
嗯，我们其实北荣从严格讲从1995年了，2006年的时候，先从急性做起，因为以前台湾有很多的急性医疗，然后分科的医疗其实那个已经很多，也都发展得很好。但因为对于这个衰老或者是多重疾病、失能、失智，这种复杂性照顾呢，其实一直有一些挑战了。那尤其我们面对的这些高龄的荣民长辈们，很多就是这个问题。
嗯，
那所以从95年开始启动，然后从急性医疗开始，然后慢慢走向说我们建立一个急性医疗的服务模式，利用各个分院，其实当时就已经在布建这个我们遍布全国的各个荣民体系的分院去做这个所谓急性后的这种中期的照顾，然后再跟荣家连结做这种住宿型的长照。好，那但是呢这样子做毕竟那个当时健保或者各方面的政府的长照其实并没有全面普及到所有的民众，还是以辅导会的荣民的这个照顾体系比较能够建制这样子的体系。
嗯，
那一直到近两年，其实我们慢慢说服了健保署，所以现在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得到类似的服务。然后长照2.0之后，那慢慢的我们不断的诉求，还是有部分的资源有拨入这个住宿型的长照了。所以经过其实这样算起来也10来年了，在讲这件事情，希望去促成。然后呢，目前我们就可以很全方位的做了。那所以现在的官渡医院呢，就很清楚的是我们整个医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急性的病床，也有几床的加护病房，因为这些个案哦，不管在长照或者是在慢性照顾里面，偶尔会有并发一些急性的问题。
嗯，
所以这家医院还是有一部分的急性医疗处理的这个量。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像是家里面的老人家了，有什么就是说呢，急性的病痛，不要直接到官渡医院去，还是应该到荣总。
其实是看你住哪里啊。其实坦白讲，因为当然我们现在是说，其实医院本身也不过，我也必须说，关渡医院毕竟它的规模、它的分科的这个各科的这个专业的能力还没有像北荣这么完整。
嗯，
所以真的一个急重症或者比较麻烦的问题，在急性急要处理，一定还是北荣优先。
嗯，
那北荣处理完之后，但他后续需要一个恢复期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到关渡来做一个后续的安排。因为这个后续恢复期是另外一个专业了。
嗯，
那在北荣的话，一向是一个急重症的医院，所以往往是在处理最急性的那个时候。
嗯，
那这个另外的专业现在就分工的比较清楚了，那就到关渡医院来做进行。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它恢复的更好，就回家就是回到社区，回到一般的门诊的照顾的模式就可以了。
嗯，
所以呢，当然，那你说临近有一些很稳定的慢性病或者这些平常的小毛病，其实来到关渡医院都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说当确实比较复杂的疾病，我们也会从关渡转到北荣去做处理的。
嗯，
对。
好，那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关渡医院了。那特别是这些的家里面的长辈们的一些医疗跟照顾啊，未来关渡医院的体系呢更完整呢更专业。好，那我们回头来看我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老人家们，那我的家里面有老人嘛，你知道在照顾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我有点心疼，因为疫情爆发了之后啊，我觉得老人家的生活作息啊，被迫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他们平常可能有固定的运动啦、社交啦等等，现在都停止了。
嗯，
那他们当然很怕被传染，他们比一般人更怕，因为现实上面，你看光打疫苗死掉的这么多人，或者是说呢被感染了、被带走的这么多人，绝大部分呢都是70老80。 那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心肺功能只要比较弱化一点点，它的那个很明显。那你说老人家没有心肺功能毛病的大概非常少吧，所以他们就很怕。那你想连很多老人家就是打麻将嘛，见见面嘛，喝喝下午茶嘛，那坐坐咖啡厅嘛，或者散散步嘛，早晚的时候运动一下嘛，跳跳土风舞，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可是这些都不能做了。那你在这段期间你们给老人家建议是什么？因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啊。
嗯，这一题哦实在太困难了，这一题全世界同感棘手。我在虽然我们在疫情期间还是有很多国际的会议会去讨论相关的问题哦。那大概有两，基本上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感觉上说啊，这个 COVID-19 针对这个高龄者的健康影响很大，包括疫苗注射的时候不良反应啊等等，也都是老人家的比例最高啊。这个现象啊，其实经过了一两年之后，跟最近会诊的国外这个大规模接种的资料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们过去对于很多疾病在老人家的影响的那个模式很像。
嗯，
就像说流感好了。流感其实每一年还是带走不少人，
没错。
那你去看，其实带走的也都是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的老人。
嗯，
那我们也针对老人家打流感疫苗，可是你会发现，这些很衰弱或是失能的长辈，其实他好像打疫苗也还是会得。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体质的影响，其实在不管流感或是其他的疾病，乃至于到这个比较新的 COVID-19， 其实它的影响的模式很像。就是你是最容易这个年长者最容易受到感染之后问题最大的，然后呢偏偏疫苗呢你感觉上最应该打，可是偏偏你打的时候你身体不良反应的几率也最高。但整体来讲还是都是打比不打好，但是也确实这一群人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那就所有的这个疾病之后，但是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 COVID-19 的这个传播力实在是
太
惊吓人的，
太惊人。
他的这个传播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那
强到说，平常流感你好像只要记得洗手、戴上口罩，其实你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而且流感有流感疫苗，而且即便是得了之后，都还有抗病毒药物。但现在 COVID-19 因为是一个全新的病，又传染力这么强，造成大家只能回到很传统的这种防疫的旧手段。这个去边境的管制啊，居家生活的管制啊，封城啊，其实我也是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下历史，就是发现，其实台湾在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大规模的流行霍乱，嘉义也整个封城了。就是你会发现你回到七十年前在做的事情了，因为这个病没有策略嘛，那一直到疫苗出来才有，那疫苗出来有疫苗另外的问题。但是这种用传统策略去防疫，确实造成老人家很大的问题。我们台湾大概三级警戒这两个月，我在荣总的门诊还是有看，这两个月当中的三级警戒，我们的病人的状况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你说来院的病人，
对，来院的病人，那你说请小孩来的我就看不到了哈。有些病人还是来看，他的这个行动能力、情绪、认知功能，我们有评估那个失智症的认知功能，有人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间，那个分数打五折。
对啊，这就是我担心的。我觉得他们的
焦虑，然后在两个月之间瘦了十几公斤，因为害怕，出门也怕，然后这个疫苗也怕，各种样头。那这件事情几乎无解，因为我们都想说，我们透过就像现在我们可以透过科技，透过各种方式，可是对老人家来讲，这个都是困难。所以几乎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全世界都在想接下去要怎么办。
好，你刚刚讲的像是鼠疫哈这些东西哦，我觉得因为这些传染病攻击的不是只有老人，
是
年轻人小孩都会有，所以大家都受影响。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传染力还没有这么的无声无息，就是说因为 COVID-19 啊，是你周围出现的人他有没有可能传染给你，你很难辨识。那个辨识度很差，所以呢封锁呢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封锁的效力会递减，那人呢人会关不住。好，再来就是说，因为在过去啊，老实讲人均寿命并没有这么长， 所以六七十岁以上老人很少嘛，就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不过现在不是啊，现在七十是
才开始，
对，才开始。现在七十是人的标准配备。那麻烦来了，就是原来现在的 COVID-19 会导致你的所有的退休生活的规划跟期待全毁。你的退休生活，你可能就是运动一下，然后跟朋友聚聚，吃吃喝聊聊。你的大部分老人家，只要还有同学朋友的，大概每个月总会有固定的几次的聚会、聚餐啊、打麻将啊、聊天啊，早上跳土风舞的，平常去散步的，这不算了。那他们甚至有很多连跟家人、跟自己晚辈的定期的聚餐、周末聚餐都取消了，他们就是被送餐，就是等于是在坐牢一样，关在屋子里面。他们的运动量也大幅的减少。
对
啊，那对啊，我问的我同意。我在问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蠢。我知道你要陈亮公就回答这个问题太难了，可是它会是一个长期问题。
他是啊，他你知道，我们最近其实我们有一些检讨了哈。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以前哈，我们在设想说，哎，给长辈的生活，或者是说退休后怎么样去保持健康，我们的每一个答案都是外出，
嗯，
哦，去跟人互动，
对啊，
去运动，我们每一个答案都是外出。可是当外出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
嗯，
居家的方案几乎没有，而且还不要说居家方案，现在很多长照的，
嗯，
居家照顾也不能去啊，
嗯，
所以
对啊，没错啊。
这一次的疫情其实也让我们有很深的检讨，说我们对于老人照顾体系这一件事啊，
嗯，
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地方，啊，
嗯，对，因为我现在会去医院，大概就帮老人家去拿药，
嗯，
那有的可以视讯问诊，可是终究那个是很少数，他还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是
对，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大家可能要花点心思去想想看，就怎么样，因为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嘛，你现在三级降二级，对一般的年轻人啊，对一般青壮年可能会有一点生活的改变。你可以回到学校了，你可以去餐厅里面有距离的用餐了，你可以回到健身房了，可老人家仍然不敢。
没错没错，
老人家还是不敢。问的降二级他仍然不敢，就是除非你清零，如果你能够清零回到五月以前的状态，那老人家当然就自由，我可以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去旅游都没有问题。可是问现在你不能清零啊，那老人家就是很怕嘛。好，所以他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你刚刚讲在临床上面你看到的这些有来的老人，认知功能大幅的衰退，然后这种心理症状呢也提高，我估计他们的这个运动呢大幅的减少了，这些的肌肉量呢肌力大概也都大幅的减少。那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嗯，现在的建议是变这样，就是说，所以我们不停，我们这段时间呢，就不停的在拍一些居家运动的一些指导
啊，那好难，那好无聊哎。
对
对，啊，
但是他就像你说，他其实很难执行啊。
对啊，
我必须说这很难执行。
啊，
那可是我们也想不出，我真的觉得说，我们把所有的老人照顾的这个资源全部都摆在户外的时候，这真的在这个情境遇到太大困难了。
嗯，
所以我现在是做几个建议啊。第一个是居家运动嘛，好，那第二个是，好吧，那你至少在你家里的社区或者是屋顶啊，比较空旷的地方、通风的地方，
嗯，
你还是要去尽量做一些活动。
嗯，
哦，那比如像我自己的爸妈，
嗯，
我自己的爸妈，我就这个前一阵子大家也担心什么什么什么会沉默的这种缺氧啊，哦，
嗯，
等等的，
嗯嗯，
就弄了一个，他们从来也没有再带这些智慧装置的，
嗯，
就弄了一个手环给他们，可以侦测这几个项目。
嗯，
然后呢，就要他们每天啊，其实也不让他们离开社区啊，每天就在社区楼下不停的转圈圈一直走啊。
嗯，
就是要他们维持一定的活动量，因为我也发现说，确实我从这个去监测了，发现他们真的活动量比平常少太多了，
少太多了，
所以就会逼着他们说，你们每天真的要去走到一个程度。
嗯，
他们但是他们来讲蛮无聊的，
嗯，
就是只能在同一个范围反复的走，好像是在教功课一样啦。
对，
哦，所以乐趣都没有了。那这一题真的是太难，这个给大家全部的挑战。我有时候都在想说，那外国人一次关一年的，真的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的。
嗯，
那国外是出现很多这种社会上的这种孤立，然后忧郁、焦虑，乃至于说这种不好的念头的，其实比例都很高。
嗯，当然，因为那种退休， 我们现在如果60岁65岁退休，本来预期大概还有个20年时间，
是
含饴弄孙，然后口袋里也有点钱。现在的老人照顾的还可以，如果健康可以，那就是跟朋友混嘛，哪怕打麻将聊天，然后打屁都很好。可现在通通都没有哎，就是他们跟朋友之间互动都停止了，甚至跟家人都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造成很大问题，因为现在衰退太明显，而且几乎每一个糖尿病的病患全部都控制变差了。
嗯，
因为他的基本活动量都少。
嗯，
所以这一题真的是，我觉得，就像当年 SARS 之后，这个政府做了后续很多检讨，医疗体系要做什么？我想，这一次可能得要边防疫边检讨了，因为防疫的时间比想象中更长了，而且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不好的效应了。
嗯，
应该要去想一些可以解的方式去处理，否则那当然你说很多的服务的人员，像医护人员或这些长照体系的服务员哦，然后这公共运输的，他随着说他疫苗打的比例拉高了，那相对就比较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人际互动，但是毕竟也没有100%嘛，哦，那就是几率上面降低了，所以或许达到一个程度也就可以真的鼓励大家某个程度去回复到原来的生活了。
好，我进入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再问个问题，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老人的生活跟照顾，如果让他们到安养院会比较好吗？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莫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虽然访问陈亮公，因为我知道陈亮公在荣总体系底下的这个高龄医学照顾，因为国内的两大医疗院所，台大荣总，尤其荣总啊，叫荣民总医院啊，他对于老人照顾本来就是他成立的重点啊，所以在高龄医学在荣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他的这些呢分科，对于老人的照顾来讲呢也比较完整。好，那陈亮公呢现在到了官渡医院了，那这个是一个特别，你可以说呢荣总的在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院区，在官渡地区的这个院区，它可以说是一个高龄医学照顾长照的一个专属的院区。因为如果你在北荣很大，但是北荣哇那个人马杂踏，什么人都有。好，那属于老人的部分来讲呢，现在等于呢在官渡医院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院区。好，不过我刚问到的那个问题啊是个严肃的问题，家里面呢如果有长辈老人家的，就是七老八十的，我建议大家呢要多关心他们一下，因为他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尴尬，而且社会三级降二级，年轻人可能觉得就是要解封了，可是老人家没有啊，你除非清零，要不然老人家的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些的老人家呢在疫情爆发了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几乎呢完全就停止了，进到了坐牢的状态。我们或许因为要上班课啊等等，还有一些的联系的方式，或者我们这些世代来讲呢还比较习惯呢透过网络，透过3C 那去联系去开会，好像也都还能过。可是老人家并不是啊，老人家的退休生活，他们65岁之后，现在平均余命，我说了女性的平均余命已经到了83岁了，男性大概是78岁，平均已经超过80岁了。台湾不分男女，平均的寿命超过80岁了。那但是现在面对到疫情呢，怎么办呢？在家里面呢，连家人的接触都变得很困难，因为年轻人担心传染给老人，因为我自己周围就有这样的情况嘛，家里面老人两个都中了，然后都重症，结果其中一个走了，对家里面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老人要保有自己的生活，我在想说我的想法，我就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的一些好朋友们一起住到安养院去，当然这个必须要大家讲好了，那个难度也有点高，但是住到安养院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会比家里安全吗？
不同种的威胁，比如说像群聚感染发生
的时候，对啊对啊
对
啊，对，
那个反而是危险更高。
嗯，
但是但倒过来说，如果说我平常是相对独居的，哦，家里成员很少的，
嗯，
那住在这种住宿型的机构，其实你有一定的朋友或者是有照顾人员会定期的探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各有优势。那我一向的建议是这样子，我一向就是说，如果说当然我们台湾整体啊，其实整个华人的世界里面，大家对于 长辈去住到这种安养护的机构啊，其实
心理上是排斥的，
抗拒了。但这几年有在慢慢改变，我在慢慢改变。那所以所谓的住宿型其实有很多种类型，有一些是像这种银发住宅的，等于是大家讲好一起去同一个社区租房子而已，那这种其实就相对比较可以接受，而不是说比较像刻板的想象那种通铺，那种很多人在一个很挤的空间的这种长照机构，那所以我想慢慢去往这个集合式住宅好的发展，这种银发住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这个在国内也开始有不少的这个建商往这个方向在做，那这个可以把生活功能啊往来等等都有。那至于说安养护机构那种是真的已经出现失能了，那往往是在照顾上面的选择了。如果说家里有足够的照顾资源，那当然如果很多家庭觉得还是想在家里，那当然就可以在家里。可是有些时候当复杂到一个程度，在家里照顾的品质没有比较好的时候，那还是得让专业的来，那就去到机构接受照顾。其实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在劝很多的家属说，其实考量品质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住哪里那个是一个不同的思考，不一定在家里就是最好。那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第一个台湾是需要更多的不同选择类型的机构啦，因为你说通通是你想象中传统的那种安养护机构，你也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你又想要有一些不同的选择之后，其实市面上不见得有那样子的产品，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台湾一些不同的启发啦。这个议题真的有很多值得应该去想一想的。那我会这么建议啦，就是说在考量自己家人的照顾的资源和能力和长辈现在的状况，其实选择到机构去住并不一定是不好的选择。
对，这个当然要通盘考量，而且可以 case by case 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每个老人的情况呢也不一样。那我现在看到有时候早上，因为我起得比较早，有时候看到老人家们呢，三三两两的，天还没有黑蒙蒙亮的时候呢出来运动，那当然也是个方式啦。我只是说那个白天他们都没有事啊，那么漫长的白天，每一个白天他们就困在屋子里面，以前呢是因为可能不方便下楼梯，现在不是，现在根本不敢跟人接触啊，连老人跟老人接触呢都变得非常的困难，甚至于在过去我们还会推动轻盈共居，现在也没有办法了。现在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就是说无症状感染的这种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好，这个是一个每个家里面需要想想的课题，因为它不是只关这一两个月。尤其当慢慢的就是说呢降低管制程度的时候，老人家那种的不自由情况就更凸显。那要如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否则老人最后都不是生病走的，都是心理跟因为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理机能，然后呢弱化的速度呢会特别特别快。这个呢可能是你在居家照顾，我们只会说你待家里不要出来，很危险，外面可能会传染。这个但我每天都会跟老人家讲，可是我后来越来越心虚啊，那你要他怎么办呢？那他怎么办？他平常每天都是活蹦乱跳的，结果一有疫情了之后，他们都不能动了。好，这个呢，得要好好想一想。来，最后我再问，好的，刚的，因为呢，陈亮公的这本书啊，解锁无灵，那这是康健的系统，那天下生活出版，康健的健康人生系列，20年的思索研究与前瞻的科学解方。好，你这二十年，你有什么感悟吗？
20年来其实也是这样想起来，发现说我们把台湾的这种高龄照护体系，然后传统高龄医学没有从没有到有，然后从没有政府的费用支出到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而且我们也发现了有台湾本土的一些特质，慢慢去跟国际合作，发现一个老化的一些特殊的表征，然后也找到一些最近比较新的，我们用很多新的各种方案，有传统的生医的做法，也有加入这个人工智慧，我们试着用各种不同的可能去找答案。就是20年下来，我们就当然发现说，走过这一条路了哈，就是发现说，大家最关注的，可能价值观越来越清晰了。就是我们就是在追求一个不失能、不失智的晚年。那 当然不失能不失智只是第一步，因为不失能不失智才有机会谈人生嘛，哦，那人生还有很多后续需要去补充的东西，但是不失能不失智这件事情比较不能够用单纯我们想象中的一些过去讲的养生之道，其实它有些方法的，
嗯，
而这个方法是必须要普遍性的导入变成大家生活习惯，哦，那我们也是透过了十几年二十年的研究下来越来越清楚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有效的，那这些体系的东西慢慢在部件上面，其实有时候觉得政府进步很慢啊，但是时间拉长一点觉得，欸，其实还是有变啊，哦，那所以会很期望说透过这个解锁说大家想象中啊想要活得没有年龄的限制的这种愿望哦，可以一步一步的找出实际上的操作的做法，我们现在找到一些了，但是需要做更多，需要更普遍的去导入，那我也蛮感谢说，欸，医院让我在这个时间点有机会到关渡面对整个五六万人的社区去做服务，
嗯，
然后可以把这些想法去逐步的导入到这个地方来去验证去改变社区，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把二十年所学到的东西发现的事情找到一个场域来导入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功课，希望让整个社区个人就从根本的去改变，而不是从医疗体系去改变而已，这样。
嗯，好，刚刚在我们线上呢是陈亮公，他现在是由台北市政府呢委托呢台北荣民总医院呢委外经营，现在他们把它打造成一个高龄医学高龄照顾啊长照的一个专属的院区，那关渡医院，好的，陈亮公呢现在是关渡医院的院长，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的高龄医疗照护啊的这方面的议题呢，我会访问了陈亮公。如果大家到医院的时候有机会碰到陈亮公的时候呢，有什么事你也可以请教。好，那这本书呢，《解锁无龄的秘密》哈，《解锁无龄高龄医学权威》呢，陈亮公的奇幻旅程，二十年的思索研究与前瞻的科学解方。那天下生活的这个康健系列的出版第197号。好，那作者呢是陈亮公。好，感谢呢今天透过电话连线接受我们访问的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亮公感谢。
谢谢，
好，下回呢再麻烦来帮我们想想看怎么样呢让老人呢能够在 COVID-19 的这种疫情当中呢仍然能够呢保有呢自己呢相对正常的生活。